雅娟，原北京电台名牌栏目空中笑林早安北京环球旅行家节目制作人主持人，原北京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原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少儿口才专业委员会专家，备受中国相声界知名表演艺术家姜昆、郭德纲等极力推崇。雅娟现任 AM 一三零零洛杉矶和 AM 一三八零纽约联播节目《快乐雅娟》制作人、主持人，连续7年主持美国华人春晚，也是特殊儿童艺术融合共享创始人。从今天起，享誉国内外知名主持人美女雅娟加盟 AM 一三零零广播电台五味杂谈栏目，必将为美国东西岸、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数百万华人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讨论话题：中国特殊婚姻文化相亲，由美女雅娟、太公姜伟民联合制作主持。各位洛杉矶、纽约还有旧金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在前面已经给大家隆重的推出了一位新人，将要加入我们今天的五味杂谈的节目。他呢，就是前北京电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雅娟。雅娟，你好。
你好，伟民，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没错，那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你，因为你之前来美国之后啊，加入到本台之后，可能在1380纽约，包括我们台的其他的栏目也有出现过，而且呢受到了相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追捧啊。那么我们想说请教一下你在我们这个时段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相信对你还是不是特别的了解哈。那我想说顺便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稍的请教一下，说哎，雅娟啊，你是北京人是吧？
对，其实我算半个北京人，但实际上我的出生地并不是北京，但总体来说我是北方人，所以呢，我的普通话相对来讲呢就不会那么的难辨。就比如说我的普通话，他们说叫比较听起来呢就是很普通话。
哦，很普通，没错。当然你是绝对的专业节目主持人了，但是呢，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这个资料介绍呢，是北京电台的这个主持人。那我想说我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介绍的呢，那就是首先第一哈，可能因为我们碍于电台的这个节目这个形式呢，没办法跟大家来看到你的形象，我只能讲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说，雅娟啊，我看到的呢是大美女。大美女。是，你刚才讲说你曾经在这个北京电台任职，而且有些相当不错的这个表现，包括在那边主持非常有名的这个节目是吗？
对，确实是我能够来北京。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大学上了中国传媒大学，那个还叫广，那个时候叫北京广播学院。对，到后来呢就是很顺利的入职了北京电台，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当然了比起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容易的。对，然后呢也正好赶巧就能够主持一档就是北京电台多年的名牌栏目，就是空中笑林。这档节目就是曲艺节目，其实就是播相声的。那因为曲艺是源于北方嘛，尤其像相声它又起源于北京，所以呢它就特别有那种地域文化。那所以我就比较讨巧，我又在北京台，那一般我早上的节目我是在早高峰时段，就相当于咱们台的那个高宁老师和钟迅老师的这个角色这个时段，所以呢就是早高峰在路上堵车的，甭管是出租车司机啊还是私家车司机，打开收音机通过汽车的这种流动的方式就能听到我的节目，所以呢我也确实比较占有这个时间的优势，比较幸运。一干就干了20年做广播，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就觉得就是跟您也好，跟伟民老师啊，还有包括跟咱台的任何一个主持人，即便我们可能没有那么熟络，但一听是做电台的，亲切，你知道那种感情吗？就觉得哎呀，我对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行业就是有那种感情，割舍不下。
是，没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1300的电台的话，就是感觉说哎，回娘家了，对吧？
特别对，
特别亲切哈。那我想请教说，我真的非常好奇，因为
我记得可能是去年大约是可能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听到什么雅娟啊，什么郭德纲老师，包括我非常喜欢的什么姜昆老师，他们哎给你做了很多的这种广告。那我很难想象到你一个传媒大学毕业的学生，我应该讲是可能比方说你到什么新闻部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种社会栏目啊之类的啊，那怎么和你就是好小不小和这个搞笑的这些艺人呢、啊、这些大家们
对
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联系呢？
是，其实就是机缘巧合，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有的时候你就是不知道就哪个点就缘分就到这儿了。就像您说，我是学播音主持的，而且我当时的毕业院校的那个专业呢，
对口，
我的毕业证书上就写的是新闻专业，播音主持新闻专业。按理说我是应该做新闻的，包括其实我的音色也挺适合做新闻的。于是我刚到台里的时候呢，台里就给了我一档6分钟的节目啊，仅有6分钟。这6分钟用来做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北京还刚刚发行了一个报纸，叫信报，就是相信的信，报纸的报。那个报刊啊发行以后特火，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合作，把每天最及时的那个新闻摘要做了一个节选，然后早上我都一般都是6点就到台里，然后迅速编辑30分钟以后6点半开播，就播六分钟啊，就为这6分钟，所以就这么起来的。但是后来台里又觉得我的音色呀，包括我这个性格吧，然后就很适合做早间节目，就又给了我一档《早安北京》这个节目。之后呢，也是机缘巧合，我们曲艺的一档节目，正好那个主持人有事儿，是生病还是怎么样，我忘了，反正总之就是临时来不了了。那个台里就把我给拽来，我就当了一个叫什么消防队的。然后来了以后一跟当时那天的嘉宾我记特清楚，是李金斗老师带着他的徒弟什么刘颖啊什么富强啊，他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北京的演出的一个专访。然后后来那个金斗老师做完以后就说，诶，这丫头不错，反应快，能接住我们的话。一下子就等于我们台的领导听完也挺认可的，说那你干脆就接着做吧，正好赶上那个时候这档节目也很缺人
哦，所以说
顺理成章的就接过来了。
就是本来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新闻联播的节目主持人的料子啊，后来呢阴差阳错后来走上曲艺啊或者和体育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我个人感觉说，不论是你做像你这的声音啊，我相信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和我们一样的这种感受，说只要你嗓子在这边一亮的话，大家说，哎，首先科班出身，那第二是绝对的专业，字正腔圆啊。刚才我说的是就是看了一下你的这个成长背景啊，就是好像介绍的就是北京电台，那我就想马上联想到刚才跟你这个电话连线当中一听到，哦，也是字正腔圆，但是还是多少有一点北京味儿，哦，北京，哎，这个专业大学毕业的，哇，那就不用谈了。所以说呢，如果您能够加盟到我们五味杂谈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相信呢，可能真的是像我们之前的片头所讲到的，会给我们美国的东西岸的听众朋友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啊。那我还这个第一段还有点小小的时间啊，我想请教一下，带我们听众啊和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观众朋友问一下。那你除了我们的这个专业节目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爱好其实还挺多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是做媒体的人，就是还是属于不安定分子，就是喜欢呢去捕捉生活当中的我自己没涉猎过的，说或者我喜欢的非专业以外的事儿。那私下里呢，其实在包括在美国，在国内也是一样，我还是比较喜欢跳舞，就我很喜欢古典文化。就比如跳舞呢，我会选择中国古典舞，然后同时呢，我自己其实也做很多的公益，因为我自己的特殊原因，我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所以这个也是我曾经台里的其他节目采访我的时候，我是很直白的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儿子，所以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也正因为是这些变化，我才觉得我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可能收获了更多对生活的感悟。对，因为就像相声作品一样，一旦就是如果在生活当中你体味的比常人可能多那么一点点心酸，会更容易制造欢笑。
哦，了解了，
也更懂得欢乐的意义了。
是是是，我是第一次听到说你自己家小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哈。那么我还在为我们听众朋友再问另外一个问题，说你的星座是什么？
对， 对，星座，这太可爱了。你像以前在我们台都不能问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做节目特好，什么都能聊，就很自我。对，我是总统星座。
总统哦，你的星座是很多
总。听说最适合当总统的星座
哦。
你想想看，
狮子座，
我们刚当选的这个第47届总统什么星座？包括这个我们的祖籍国这个是什么星座？
哦，
双子座
啊，双子座哦，
对，
哎呦，看起来说，怪不得说你人生的格局啊和与众不同，真的是说你因为你适合当总统的是吧？
对，这句话我同样也跟我先生在聊，他说你还当什么总统啊？我说是真当不了，我说我当咱家总统就行了。我说你看。饭桶我管，水桶我管，马桶也是我管，你说我能不是咱家的总统吗？
哇，难怪李金斗老师这么喜欢你，哇，这么特别的幽默，而且在人生的逆境当中他居然能发出这样的一个真挚的这样的一个欢乐的这样心情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最后一个问题说，你有没有人生的哲言比较喜欢的？是一个人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啊，他这样说，他说轻松的岁月呢总是不用那么着急，一辈子长着呢，所以总会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位。那么现代人却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所以说社会啊这种给我们其实并不公平。你看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很多人生活在反而是虚拟的世界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社交圈子越来越小啊。所以说啊，2018年中国的统计局曾有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一个统计数据，那说当年在全中国的成年人口当中一共有2.4亿，7700万人是独居的。三年之后，2023年啊，2021年啊，他们又开始重新调查，而且这个单身数据呢达到了9600万，当然这是2021年的。那三年之后的今天是多少？没有数据，但我猜一定会超过这个，估计会超过1亿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看起来呢，中国的这所谓的这种单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势其实是非常之严峻。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那么是由我们新进的五味杂谈的这个主持人，而且是前北京著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美女雅娟和我们一起来跟您分享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中国式的相亲。哎，雅娟啊，我想请教一下，既然你在美国在北京生活那么长时间啊，那我想请教一下说，你们北京这个相亲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形怎么样？
那是相当成气候，
成气候，
成气候
是。
对，其实伟民老师您别客气，咱谈不上请教，就是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和聊天。我觉得您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好。您看，咱们也算是资深的媒体人，因为伟民老师其实也是相当资深，在国内也是履历非常的漂亮。大家可能都可能熟悉您的听众朋友会知道，不熟悉的等以后我也得单介绍您一次，隆重再把您的背景给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您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就是北京真的就是很有规模的相亲。为什么？因为越是大城市，尤其是在国内，北上广深单身越多，所以呢相亲的这种形式呢在这些大城市就更是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比如说曾经就是在很多的报道上讲的，北京已经成为了就是这种单身群体人口数量剧增，并且就是相亲角，我们讲无论是公园的还是活动的还是什么样各种各样的以相亲为形式的地方越来越多，可见人群之大。
哦，就是你们在北京有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叫相亲角，对不对？
对，相亲角。
我记得我们当时念书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角啊，就是比方英语角，我们记得当时有，这居然有这个，是不是一些爱好者当时学英文的那些人嘛？那你们这相亲角是政府办的还是自发的民间形式？
基本上其实就是自发的民间形式，因为在北京啊这些就是大中小城市，我觉得国内的人喜欢就是这种群居式的生活，比如说咱们公园里呀就会有老头老太太呀或者是什么的，就大家喜欢群居搞点活动，然后那一些老大爷大妈们自己的孩子们到现在都大龄了，一直都没有着落怎么办呢？就他们这个年龄群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互相之间介绍各自的子女，然后慢慢慢慢这个所谓的相亲角就这么成气候了。
哦，
那对，其实反而就是爹妈很操心下一代怎么办呀，这不成婚不成家的，我们也抱不着孙子的，多让人着急啊。其实这个相亲角最早是这么来的，后来呢就慢慢的从这个等于是长辈们给晚辈们代替他们相亲，然后再慢慢转化成为了比如年轻人，他们用他们喜欢的一些方式来聚在一起，变成一种相亲的状态。比如现在在北京特别流行骑行，您知道吗？像我们台很多的主持人现在都是自发的组织大家就是坐这个自行车骑行，然后以骑行这种运动的方式，然后让大龄的这些青年男女呢，然后就彼此自由的交流，然后感觉如果要是大家彼此来电了，哎，感觉这不错，谈得来的，再往下进行，对，就慢慢衍生成为了因为爱好然后走在一起。还有什么排球队呀，包括篮球队呀，登山队，就是这种，就是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慢慢慢慢，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结交新朋友，最后能走在一起。
哦，雅洁，刚才你所讲到的这个景象的话，其实说在社区当中开始是由，比方说自己父母可能为自己的子女啊，有点真的是大龄操心，然后呢就，是属于没有任何的，比方说什么赚钱的目的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广告嫌疑之类的，就是纯粹为自己的这个子女或亲属去介绍，然后呢在某一个地方大家聚，然后久而久之呢，可能是我这个声名远播了，然后很多的有这样的类似的诉求的这个朋友们呢都过来之后呢，可能形成一种规模，甚至发展到今天已经可能成为了一个算是北京独特的一个风景线。其实我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我在参加北京亚运会的裁判，因为我是搞体育的，你可能过去也听说啊，我是搞体育出身。然后呢，在我们当时为了这个亚洲运动会的裁判啊，我们各地，因为我们沈阳的嘛，也是各地被抽调，要对这个赛会进行裁判的这些工作人员啊，我们进行差不多为期不到一年的。多次往返到北京进行培训，然后其中有一次我就记得好像我们在北师大住啊，当时那个我记得好像我同房的这位也是我们好像北师大的老师，他呢就跟我讲，他说哎，那个时候是90年代，他说走，哎，领我上什么王府井啊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啊，我们都玩遍了哈。之后因为他尽地主之谊，然后回头说，哎，伟明啊，你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我说什么地方？他说走，咱们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之后呢我们好像乘这个某路电车，我都不知道了哈，还是 bus。最后呢在紫竹院。那是一个公园是吧？你知道是吧？
对，
哎，那个门前啊，对，那个公园门前啊，有很多跳舞的。我一看这也没什么，然后他说啊，这是北京著名的相亲角。哎呦，哇，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个相亲角了，是不是？
对。
哦，那就是等于说包括包括我说北京的什么你们大城市啊，包括上海啊，什么刚才你谈到了哈，那么很多的这样的城市其实他们的相亲是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了。那你怎么看相亲这个事儿呢？因为很多的年轻人讲说我们当时90年代行，那个时候大家说点实话啊，好像也是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啊，我们好像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还没完全抹平。那现代人怎么相亲角几十年发展到现在还越发的这个蓬勃壮大呢？
我觉得这就跟刚才伟民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引言特别对，我们的人类越是在这个科技的环境中生活，会越发的孤单了，越发的缺少交流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龄的男女生这么多，大家也不愿意走在一起，或者说觉得走在一起彼此还不如 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自己比较喜欢的领域里面独处更来得痛快。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环境，所以为什么相亲这种事情会延绵不绝？我觉得会一直发展下去的。你像我为什么我觉得伟民老师您咱们两个人今天找这个话题，就像咱们俩之间就心有灵犀不点就通。其实我的婚姻就是相亲来的。
哦哦，真的吗？像你这个可能应该是对，到今年差不多二十出头的个女孩子，怎么会你在现当代这个年轻人？这个身上怎么会能找到我们过去历史的遗迹呢痕迹呢？对，你怎么
想
到的？
对您来说也是很惊喜的事情。嗯，就是我很多人都会觉得啊，你居然还会相亲，就我包括我同学啊什么熟悉我的人，你工作那么多丰富多彩，你可以见那么多的人，你怎么还相亲啊？我说可能就是因为给大家外在的那种误解，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容易认识人，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其实非也非也。像我呢，因为原来就迫于工作，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状态就真的是很忙，然后包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作为我是七零后嘛，就是我们身上还有那种就是责任感很重的那一代，所以呢就觉得哎呀，自己毕业以后还是要先好好工作，多挣点钱，然后才去想自己的问题。这慢慢慢慢就拖到三十多岁了，觉得也得有一个有一个家吧。然后我们爸妈也一样，就像是现在相亲角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一样的，就他们肯定会催婚。于是呢，我就不得已就成为了相亲的那一支主流军的其中一个。然后我一同事就把他的一个朋友介绍给他没看上的这个男士介绍给了我，没想到我还给接住了，所以这就成为我们之间那段笑话。是我一特别好的闺蜜，我说你看你没看上的我接了。
哇，你还有这样的一段是吧？哇，是不与众不同的样一个历史。那当然，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美女主播雅娟曾经讲过说，哎，她其实她自身的经历啊，就是真的相亲在她身上发生了，而且呢。我们等一下再追问一下，说，哎，他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呢，说别人可能没有适合的对象，居然他接住了。那这个接住的呢，是不是他现在一直陪伴他到现在的他先生，还是其他什么情况？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我们再给您让雅娟慢慢给您揭晓。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礼拜四由美女雅娟啊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式的相亲。您刚才听到的录音啊，就是来自于央视的一个采访，是采访到北京的相亲角几位现场的这些群众，他们谈到自己的心声。哎，接着我们上一个节的内容啊，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最后你在相亲当中，你的好友闺蜜她放弃的男生，你接住了，那接着的故事是什么呢？
对，还好接着的故事，因为相亲这种特殊的方式，这种传统的方式，我们走在了一起。至今呢还是他，目前还没换人，但做完这些节目换不换人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哇，你好幽默啊，难怪是，对啊，是属于这个中国界的新星啊，属于这个本来就是应该做这个新闻主播的，居然走到这个所谓的搞笑啊幽默这样的一个领域。那我还可以想请教一下，说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经历上看啊，其实你觉得相亲是可靠的吗？刚才当然对你来说，你已经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说你在相亲当中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你觉得说所有的这些大龄的青年他们需要去相亲吗？有什么好处啊相亲？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人们的感情的这种状态，我觉得都来得相对随意，而大家相处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呢也比较特别，比如说网络，那可能我们更多来源于不可控，那相亲就变成了相对靠谱的一种婚姻的成型模式，对吧？因为如果是相亲，那一定是中间的这个介绍人，或者是因为这个朋友，因为你的父母，那肯定彼此相对是有80%是了解的，那么这就让这个婚姻呢有了一点点安全感、可靠感。所以我自己的体会也是这样， 因为我作为我最好的闺蜜，她介绍给我的这个人，至少给她介绍的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年的朋友，所以这个 credit 信用度在这儿放着，所以跟他相处起来，比如说我之前跟我先生相处起来，我们两个人就是很明确，就大家到了这个30多岁了，也适龄了，我们就可以奔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发展，就不会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作为女生的挑剔呀、什么矫情啊、事儿啊，这些其实就没有了，我自然就摒弃掉了，因为大家共同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那他看我也是会看啊、这个我找的这个女朋友有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能力呀，至少会不会做饭呀，性格脾气秉性怎么样啊，他考虑的更多可能就是这种，他就是大家相亲相亲嘛，就是为了共同的一个目的才去来的这件事儿，于是我觉得就是简单，相对来说简单。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婚姻的持久度上哈，也能够稍微更持久一点。
嗯，
彼此之前的积淀了解，那不像比如说我一见钟情，比如地铁上或者火车站或者哪个公园，怎么突然遇到一个，那彼此不了解，也许不定数的东西就多。
嗯，没错，他刚才这个雅娟所讲到的，我是真的是非常赞同啊。就是说，所谓的相亲，第一个好处就是知根知底的人帮你们介绍的。相亲相亲一定是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之下，对吧？他有，我觉得了，因为我不是相亲，就是这个才有我的婚姻，但是我可以理解说，哎，相亲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尴尬，对吗？哎呦，咱们是听说，比方说啊，王阿姨给我们介绍的哈，今天可能下午2点钟我们在某餐馆介绍，然后要跟那个女生，我们为了一个婚姻的目的坐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一进门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尴尬，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但是呢，刚才雅娟说的非常好，就是说知根知底的人介绍也好，或者说你跟他们这个圈子啊，无意当中也发现了，哎，这些人可能，哎，怎么样，雅娟，你看他怎么样之类的，他了解你，他才知道那一位很适合你。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见自己的那一半之前，对他大部分特别是相亲的过程才有的婚姻的话，其实是不了解的，甚至都没见过面。但是为什么你周围的朋友，包括自己的亲属，甚至自己的家长，说主动去过来说，哎，雅娟，我觉得我们单位啊有个小伙儿非常适合你，为什么？他既了解你，也更了解那一位，你的那一位。所以说呢，我觉得，哎，相亲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是在给你们介绍的这个介绍人啊，其实对双方都非常之了解，所以这个呢就省去了突然间把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家突然介绍给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不，这个当我是很开心了，但是
这可以有，
但是这个介绍人他不会这么干，是吧？除非他可能底下收了很多别给他的这种脏钱啊之类的，当然人家对方也是不会干。所以说我觉得呢，你刚才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相亲的一个介绍人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对吧？而且第二，刚才你讲到了，哎，相亲的可能我们可能比一般的就是自由恋爱啊，或者是就那一刹那当中可能产生的火花，然后呢，最后可能更加的持久，保持这个婚姻。
更多理性，其实就更多理性。
OK， 你谈到是更多理性，就是说啊，我们当时什么不要讲了，反正我们就是为了婚姻的目的。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说，说雅娟，你这是一生当中的第一次相亲吗？
还真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替我着急，就觉得我在台里干的挺出色的，都可愿意跟我分享资源了。
是，
然后我那段时间真是频繁的相亲，然后我就频繁的相亲，然后
什么叫频繁的相亲？一天有五六个。
一会儿会说，哎，我这个朋友不错，不同的人给我介绍不同的人，不同行业。然后也最有意思的是，整个在我相亲过程当中，大家都会觉得，哎，凭什么你为什么最后选了你现在这个先生？你他哪一点吸引你？大家都有时候也会不解嘛，因为也其他朋友会给我介绍。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呀，其实挺挑剔的，我呢挑剔细节。比如说，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一个男士也很好，特别绅士，就比我现在这个先生绅士多了，也比我现在的先生更会哄女孩子。但是就有一点，我就给他 pass 了。为什
么？怎么讲？
他属牛。当年我跟他相亲的时候，正好是他本命年，他穿了一双红袜子。
穿了一双红袜子，怎么的？我就不能穿绿袜子吗？
相亲。然后我就觉得，哎呀，
那很前卫啊。
就特别别扭。我就觉得，就虽然是本命年，但是红袜子穿出来，就是我总觉得，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审美观吧。我觉得你可以穿红底裤啊，当然这我肯定也看不见啊。
哦，这好。
但是就红袜子，我觉得这个太突兀了。
哎，没错。所以说，刚才这个雅娟啊，在不经意当中说出她的这个心里话，就是说我们在相亲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技巧，是吗？那首先，你看他们，比方说雅娟跟某一个男士第一次见面，本来其他的印象都非常好，看到了穿了红袜子才发现说，哎呦，可能当场就马上产生厌恶之感。本来其他的方面都相当的满意，但是就是因为有一点没太注意。所以说我们奉劝收音机旁的这些大龄男士们，如果万一某一天你去相亲，千万别穿红袜子，宁愿戴绿帽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前北京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美女雅娟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上一节啊，刚才雅娟有讲说，哎，当你这个初次就或者是没有特别经验的这些啊，所谓这些大龄青年啊，去可能是相亲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有很多的方面啊，要如果万一不注意啊，比方穿个红袜子可能会葬送你一个美好的姻缘。是，雅娟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你觉得说，哎，一定要注意呢？关于就是相亲的这些朋友们。
嗯，就是我觉得相亲聊天也特重要，就是说话不能特别唐突，就是因为礼数性的还是要有，但是也不能不交流。就是很多比如说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男男女女，因为大家现在都觉得交流是一件，就直接交流是一件尴尬的事情，还不抵发个微信来得快，发的微信写个笑脸都胜过千言万语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表达。你像我当时相亲呢，就是我是很坦诚的一个人，我习惯性先表达，就是我会把我比如说我的生活状态呀，我像我父母啊，我的成长的一些背景啊，就像聊天一样，跟这个朋友做交流。我也更多的希望比如说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比如他的兄弟姐妹啊，因为他怎么样对他的兄弟姐妹，对方怎么样对他的朋友，其实他就会未来怎么样对待你，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去了解他跟周围的人怎么相处，他的对事物的一些观点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三观要合嘛，对吧？这样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其实我跟我先生也这样的，因为我已经到了30多岁的年龄，真的就是一个适婚年龄，就要考虑这个人你是不是可以终身托付。那我就会去了解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在所有给我介绍的这当时那几个的人选当中，我先生的这个家庭条件是最差的，他也就是也负担很重，爸爸妈妈，然后还有哥哥姐姐，就是家庭人口也比较多。然后我呢又是独生子女。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想要人口多热闹呀。然后我又考虑到他作为一个长子，可以因为在北京自己因为奋斗得很好，家里的大事小情他都管，哎，这是我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对家里好，那就会对我好，也会对我们未来的家好。所以可能就每个人对于自己未来婚姻那段的选择，就是就是要的东西不一样。
嗯，
对，
没错，刚才你
所
讲的
就是聊
啊，就是一定要聊。而且我也看了一下，查一些资料，说很多的这些这个去相亲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对方能够夸夸其谈的话，其实反而是好事。不要到这边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对吧？咱们干啥来了？最后说报完自家这个姓名之后马上匆匆而去，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刚才谈，
而且
雅娟谈得非常好，对对，你说，
而且既然是相亲嘛，对，我觉得既然是相亲，还是那句话，大家的目的，你干这件事的目的就已经摆在这儿了，就有啥还不好意思的呢，对吧？你就奔这个来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去聊，即便以后可能没准没做朋友，没成为男女朋友，最终没走上婚姻殿堂，那一样是收获了一个朋友，对吧？因为毕竟这个朋友是别人介绍的，是可靠的，是可以交往的。你像跟我曾经相亲过的那些男士，我们到现在也其实都是朋友，我还继续把我身边的优质女生介绍给他们的，就是这样风水就轮流转起来，整个这个情感就撞起来了。别人没看上的给了我，我接着了；我没看上的给了别人，别人接着了。这不大家都挺好吗？
对，没对，
共享
说的非常妙啊！你说他不喜欢的，没准不是他的菜，那未必不一定是不是我的菜啊？
我的菜。
哎呦，我这简直太好了！说，而且那当然，我们节目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稍稍的警示一下？如果想这个去相亲的这些朋友们呢，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呢？我听说诈骗特别严重。
什么？
有没有诈骗的？
啊，当然当然，那一定是有。还有什么以集团，就比如说这个优质的男士，
嗯，
他的履历描写的特别好，或者是女士，
对呀，
后头发现他有一个团队在帮他运作，把这个人包装的很好，然后当达到一定目的的时候，而且他们一般都调什么样的人呢？肯定就调那种本身比较有钱，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骗钱嘛，
嗯，
所以我就在这里提醒，比如说咱们无论身处在哪个环境下的有能力的、事业有成啊、比较有条件的先生们、女士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就是叫什么，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那种真实的魅力去吸引对方，而不是其他除你本身自身魅力以外的东西去吸引，这是核心重点。而且还有那话，也别特别喜欢那种，哎呀，特别会夸你，特别是会说好听的这种，我也蛮不建议的啊。就是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对方，也能够容易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他能哄你也能哄别人。我觉得还是得实在，就是您要是以相亲的为目的去相亲，看这个人实不实在，是不是过日子的，不来虚头巴脑的。
哦，你刚才讲到说看他是不是实在，就是说不要特别的夸夸其谈，就是男方说哎呦我如何如何，可能我收入怎么怎么怎么样，哎，这种人反而他更加的这个夸夸其谈的人可能不太得这个女孩子这个喜欢吗？刚才你讲到的，
对，就是细水长流，一是细水长流，二呢就是说不要选，无论男女啊，就是不，我的经验之谈就是不要选那种就特能会赞美你呀，就是太甜言蜜语的。
嗯，
我觉得这个，
哦，
对，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一点点感受而已，可能我的情感比较独立吧，
嗯，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的你的幸福也好，快乐也好，其实真的不来源于别人，一定是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内驱力。对，
那也没错。
这样其实在未来的生活状态里面，其实也自己容易跟对方更容易相处。
是没错，但是呢，我在查这个资料当中啊，我是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是呢，也其实是可以反驳的哈。有些网友认为啊，他说其实爱情呢，它的美妙在于什么？就那一瞬间。盲目当中产生的非理性的怦然心动，那你说一相亲的话，大家是不是已经打破了这种神秘跟怦然心动呢？但其实可以反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美女啊，我们的这个雅娟儿，她用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就完全打破了这句话的道理。怎么说？就说如果有相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还是应该敞开你的胸怀，没准这一次。透过相亲你看到的对方也许就是令你怦然心动的那一位。
对，是的，以后再有机会吧，我跟大家讲讲，我虽然跟我先生是相亲来的，但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让我怦然心动的点才成就了我最终嫁给他的原因。
哎，好，那现在雅娟已经把我们下一期节目的这个所谓的内容已经给大家透露出来了。好，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同时再一次感谢雅娟加盟我们五味杂谈的礼拜四的节目，感谢各位，谢谢
再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